联准会周三宣布升息两码，并且宣布接下来缩表的时程表，股市一下子笑，一下子哭，上下震荡上千点。今天来聊聊美国央行缓步紧缩货币的策略，还有美国母亲节餐厅订位暴增的情况。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一口经济学，货币紧缩时代来临，联准会五月升息怎么了？也欢迎大家订阅 Spotify 或 Podcast， 或加入脸书同名社团，让你每天更聪明，思考更理性。好 ，Hello， 大家好，台湾的朋友晚安，美国的朋友早安，欢迎收听一口经济学 （Bite-size Economics）。我是 Charles， 那这个节目是在每个礼拜六的台湾晚上十点钟，那是美国的美西时间早上的七点钟播出。那如果大家错过的话，可以再回到这个Clubhouse 这边回听，那或是Spotify 或者 Podcast 都可以回听。然后然后也欢迎大家加入这个 Facebook 的这个同名社团，就是只要搜寻 Bite-size Economics 就可以了。那直接这个是公开社团，就直接加入，不用回答问题。那上面除了这个我这个 Podcast 每个礼拜一次的 Podcast 之外呢，我就是有时候一些节目的访谈录影我都会 po 在上面，那欢迎大家加入。那这个社团最近好像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有人冒用我们社团的名字邀请大家加入这个股票啊，或是 LINE 的群组啊，或是什么什么什么奇怪的东西的。在这边先澄清一下，这个 Charles 老师只会分析经济，我是不会投资的，投资记录也很差，常常被我太太这个善意的提醒啊，或是善意的责备，要该进场的时候很犹豫，不该进场的时候已经下好几单了，就大家不要学我。这个什么投资有赚有赔，对不对？申购前应该详阅这个公开说明书。如果说要这个听投资啊，就是比较是个偏这个投资相关的话，就是去听这个若一，或是下面的若一，或是这个四点财经维他命，这个可以听听看，就是在讲台股。那他也是很多其他的这个美国的股票，那这个有这些专门的房这个 Clubhouse 的房，那我老师不是 Charles 老师不是这个这方面的专家。其实我投资的原则算是比较偏保守的啦，因为就是单股的投资，其实在我的这个投资配置是很少，那基本上我就是他们说就当做菜谱嘛，菜园。那偶尔就是加加菜，有没有？就是赚钱的时候，有赚的时候啊，开心一下。然后那个如果说赔了也不会太心这样子。主要的投资其实就是透过理专啦，投资主要是基金，就是一篮子的股票或是一篮子的一个配置这样子。那我如果有自己的配置的话，主要就是在退休基金。美国有一种退休基金，就是说按照你的年纪做调整，自动配置。然后比如说你选定一个退休的年，比如说选2055年或者2045年2065年，然后每一年这个他就基金就说你就照他基金会照这个就是你距离退休的年龄这个年份来调整，然后你越靠近这个退休的年份的时候，他就会越来越保守，他的配置就越来越保守。毕竟如果说你离退休的年份越少的时候，你是一方面是经不起这种大起大落的折腾啊，那就是另一方面就是主要原因就是说你真的不小心大跌了，比如说像是你想看，如果说是在这个0809年这个次贷危机，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样没有办法退休嘛，因为你现在一旦大跌了，你根本没有办法没有足够的年份来或是时间来回复你这些损失嘛。不过反正只是想到竟然有人冒用我们的社团名字啊，我们红了。终于算个咖了，没有了，开玩笑呀。不过这个脸书，我这个脸书社团比较像无为而治啦。我是平常还有人这个大学生在上面问经济的这个题目，这个大家都可以来贡献一下。那主要是我是一个有一个这个平台，就是可以 update 一些 po 文啊，或是一些 update 一些基金数据啊，或是一些分析一些经济的一些最新的一些新闻这样子，那就是欢迎大家一起来玩呀，就是直接来加入，直接加入这个社团就可以了，就在脸书上面。 好，那每个礼拜开始之前呢，就是我会先回顾一下这个礼拜的经济数据。一开始我想母亲节嘛，那我就是一个比较有趣的数据。这个是母亲节餐厅订桌大爆发。这个是一个 Bloomberg 的一个透过 Bloomberg 它是一个这个报纸，然后他们就透过这个 Open Table 是一个定位网站定位 App 来发，这就是做的研究。他们发现今年母亲节的定位数呢比去年多了 13%。 那这个是就是蛮合理的嘛，去年2021年五月的时候，那时候只大家还在就是还在打疫苗啊，而且就是慢慢大家还在重新开启的经济重启的时候，那可是呢比起疫情前2019年竟然高出了 39%。 哇，这太夸张了。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有一些因素啦，可能不见得真的是母亲节的这个定位忽然变多了。我觉得这个 39%， 因为它是透过 OpenTable 这个网站嘛，定位网站，那我想这个疫情中间就说很多人就是原本不用 App， 原本就是都是比较老式的打电话去餐厅定位，这种可能方式大家都有所改变吧。就说原本不会在网络上订这个订这个 Uber Eats， 或者说原本不会在网络上订一些这个这个杂货或是一些生鲜的，那现在大家就是疫情过后大家都已经慢慢已经习惯了。所以我想这个可能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个就是疫情过后大家对于这种定位网站啊这种网站就是变得比较习惯，所以是用户大家就会变多，就透过这个网站订桌的这个数字也是蛮惊人的。不过我想这个就是表示大家都有想到母亲节，大家如果明天还没有定位的话赶快定位，或是现在台湾疫情比较严重，这个带回家里庆祝一下也可以。那 Wall Street Journal 华尔街日报前阵有一篇文章，它就是用不同的经济数据来比较这个2022年和疫情前2019年的很多面向嘛。那这个当然就是说这个母亲节订桌这个就是说是一个比较有趣的数字啦，但是我不会太信任这个 39% 的数字，因为这个就是说就像我说的可能是这个大家使用这个定位 App 的这个一个习惯的改变。那不过 Wall Street Journal 这个华尔街日报这篇文章它就是用一些经济数据，然后包括一些就是我等一下要讲就业数据，然后每天经过机场的这个人次等等，这些就是比较客观的数据。那就是说就是他那篇文章主要是在讲到说就是经济貌似已经回到疫情前的水准了，现在去任何场合这个戴口罩人都很少了，但是整个经济已经不是以前的经济了，因为整个就业环境啊然后供应链这些问题都是就是让整个经济就看起来跟过去是不一样，就说很多时候是其实是没有可比性的，就是我们一直在看说哎，这个就业数到底是不是已经回到2019年的水准，即使有回到那个水准，整个产业的结构已经很大很大的不同了。对，不过这个第一个新闻跟大家分享一下，母亲节餐厅订桌大爆发。好，再接下来是这个，当然就是昨天的新闻啦，四月份的非农就业指数，我都是直接去这个 BOS 网站 download 下来。然后它就是每一个数据有它的这个代码，那所以我就每个月 download 下来。那我通常都是直接到他们的网站，我通常就是先比较不会先看一般报纸的分析，我比较喜欢说就自己先判读一下，然后跟过去几个月比较一下，就是直接从他们的这个网站 download。那这个数据其实还蛮不错的，那就说。就是其实这个是昨天公布，这个是四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那是稍微超出市场预期啊，它的月增率增加了428,000个工作。那三月就是在前一月三月也是调整，就是它的月增率也是调整成428,000个工作，刚好是一样的。那目前来看呢，就是说四月份的这个就业非农就业的数据跟二零二零年的 二月，就是说疫情前开始的前一个月，还差差不多120万个工作。这个其实是表示说美国经济已经回复了大部分了，已经回血了。因为大家如果记得在三月四月那两个月，就是说疫情开始刚爆发的前两个月，全美国丢了大概整个台湾那么多的工作，就是2300万的工作。就是说你从2300万个工作回复到现在只丢120万工作，就基本上120万就是在差不多两三个月应该就可以全部回复了。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是很长足的一个进步了。那也表示说这个美国从这个坑里面爬出来。那当然就是说每次这种经济衰退的时候，就是整个不管是劳动市场啊，或是整个大家的财富重分配都是很惊人的。那更何况是这么严重的这种这个经济的一个衰退，或是经济的一个状况，疫情引起的经济状况。所以就是就像我刚才讲了吧，即使说回到2020年的3月的这个就业水准，你整个这个经济的整个我想服务业可能没有办法回到当时的水准，那可能就其他产业已经有就比较长足的成长，比如像是高科技产业继续涨，然后一些这个 manufacturing 就是一些劳动这个 manufacturing 是吗？制造业就是开始也是有还不错的成长，然后可是就是不管是服务业啊，或是教育啊，就是说现在很多学校就是公立学校在缺老师，缺代课老师，缺正职老师，所以这些都是，然后托这个就是daycare 就是这种比较托儿所，幸好不能叫托儿所，托婴中心还是就是照顾小学龄前小孩的，这些中心就是也是缺老师嘛。所以说你看，即使说整个总的数字回到原本的这个水准，可是里面有些涨，有些跌，有些已经回不到原本的这个数据了。那我昨天还仔细看到，就是这个政府单位，就是 government， 就是我自己在政府单位工作嘛。政府单位其实这个还没有，就是这个也是这中间失血蛮多的，因为我想这个政府单位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就除了像我这种就是在做办公室的这种政府单位的这个州雇员之外呢，就是其他还有这种，比如说像是真的是在这个工作，就是在一些比较劳动方面的，就服务业方面的这种工作。这些他们就是都是能够缺工也是缺得很厉害了，那他们现在要重新找人好像也是很多人都不愿意回来这样子。But anyway， 就是我想就是在其他方面呢，就是失业率还是跟上个月一样维持在 3.6%。 那工资年增率，这个工资年增率其实是一个指标啦，因为大家在讲到说，通膨这么严重，工资是不是跟着上涨？那工资上涨的话，就是比较害怕的情况，就是说工资跟物价的这种恶性循环。如果你工资越高，你就跟雇主说，我需要这个你的这个我的工资跟着这个物价一起上涨，所以就是会造成一个恶性循环了。就是说，好，老板就说被迫就是要付更高的薪水，他不得不在他的售价里面又在提高。然后在提高的时候，然后老公就说，你看这个物价又变高了，所以我必须要再调高我的薪水，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这样子。那四月份的这个年增率，工资年增率是 5.5%， 比上个月 5.6% 年增率稍微减缓了。所以我们现在好像些微的看到这些开始降温的情况，就像我之前说的，这个上个礼拜的数据 PCE 这个个人消费支出的这个通膨核心指数开始减缓了，就说比上个月从 5.3 变成 5.5， 这样就都是一些很些微的一个迹象。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大趋势开始之前，可能会看到一些这种小小的这种探出头来的这种一些这种前期的数据。那当然就是说我们是谨慎判读啦，可是是希望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往好的方向发展，就是往这个通膨降温的方向发展。因为毕竟美国如果说要这个抑制通膨，然后他们升息的话，其实全球的这个 都会震荡，就不管是汇市啊、股市啊，都会震荡。对，那接下来就讲到说，哎，那产业别呢，就说这个数字看起来还不错，那每个产业其实主要的是这个运输零售业是领头羊，就说这个产业就包括就是囊括大概四分之一左右的这个增加的工作，差不多十万多个工作是从这个运输零售业的。我们看到这个部门也是很大的一个增长，然后还有这个餐饮油漆业，这些当然就是不用说了，就是说开始越来越多人在回来了。我最近的确有看到一些餐厅，就是说他们就是很多客人，大家就是手上好像还是满满的钱，荷包里面还是满满的钱。那美这个英文有一句话，就是你去迪士尼，或者说你是去一些餐厅，你很想去的地方，你就说哦 ，take my money， 就是这里我拿我的钱，就是你要消费，就哦 take my money， 就太想消费了，就 take my money。就是有一些这种餐厅，他们的这个整个连点菜的这个。因为就是可能因应就是这个服务人员不足的一个情况嘛，就变成说所有的这个很现在看到越来越的餐厅是说它不是桌上的服务，就说你是直接在这个柜台点餐，就有点像是素食店这样，那你自己去找位置坐好，然后点完餐你找位置坐好，付完钱找位置坐好，然后他再把餐拿上来。这些餐厅很多都是过去都是就是有就是 service waitress 这个就是waiter waitress 就是直接来在你桌子旁边点餐的，那现在可能就是要精简人力吧，可能就是人力也不够，就变成说你就是要直接去柜台点餐，然后就拿了这个牌子，然后付完钱拿了牌子，你自己再找位置，然后自己坐下来这样子。所以我想这个可能很多油气产业当然还是在成长，不过就是它这个洞还是蛮大的，还在补。那这个油气这个餐饮油气产业，这个它是跟2020年的2月比起来还差140万个工作。我刚刚在讲到说全部的这个非农指数，非农的这个工作数跟疫情前还差120万，那光是这个餐饮业就差了140万，但有些是已经超过了，可是你看这个大部分的疫情的影响就是在这个部门，这个餐饮油气产业，不过其实已经回复了差不多了。那这份报告很多人看到就是哇太棒了，就是该涨的涨，就像比如说像是服务业啊或是非农就业的数据，那不该涨的也没有涨，就是比如像失业率。但是有一点倒是就是有点令人失望，就是说这个劳动力跌了，这个四月份跌了36万人次。就说劳动力就说是这个16岁以上到16岁到65岁之间就是你可以参与劳动力的人口，就说你不只是这个你是超过16岁你可能还在当学生嘛，那你就不是在劳动力里，不是算在劳动力里面。或者说有些人就是在找工作，这个16岁可能25岁找工作啊，这个找很久很久找不到，那就决定就是 discourage worker， 就等于像被丧气的这个求职者，他就退出这个劳动市场了。这也是有这样的情况。那就说如果这样的话，就表示说劳动力就会下跌嘛。就说你如果说越少人在这个在符合这个年龄段，但是你这个从这个劳动市场退下来的话，你这个劳动力就会下跌。那劳动力下跌就是会造成这个劳动力吃紧嘛，就是你已经很高的这个薪资，你可能必须要再去抢员工的时候，那你必须要就是在增加你的薪资这样子。那劳动参与率呢，就这个人数除以他这个年龄段的这个总人口，就是劳动参与率，那也下跌 0.2%。 所以说看起来这个紧绷的劳动市场还是一个问题啦。不过就是整个来讲，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一个报告啦。我想就是就这个联准会，你看星期三他们这个今年的这个五月的这个利率会议，礼拜二礼拜三开完，那我想这个鲍尔叔叔，就是我们联准会的主席呢，他在可能在他这个在华盛顿 DC 的这个办公室，应该是一边喝着咖啡一边看着这个报告，应该就是哇，心里面觉得很满意。 虽然说五月的利率会议还来不及参考这份报告了，因为就是这个毕竟是星期五才出来的嘛。那可是就是说你看这个其实这份报告其实我觉得应该就是符合这个他们现在的这个政策的这个方向。怎么说呢，就是说劳动市场虽然说四月增幅是42.8万，那三月也是42.8万，那可是你再往前看呢，就是说从尤其像去年年底其实是有点像这个这个劳动力大爆发，就是说一下子就是60万、70万、50万的这个月成长，其实是还蛮惊人的。那其实你到70万，几乎再多一点就是到将近到100万的，就是说你每个月的这样子的成长，其实是有点太过过热的这种情况。那现在就差不多每个月40万，的确就是还是有在增加，但是已经不比之前那么火热了。那就是说稍微有点降温，那这个就是联准会他们现在所预期的软着陆嘛。那如果说就是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就是说可能企业发现说，哎，我一直这样子增加工资来吸引劳工也不是办法，那而且现在的这个借贷成本上升，现在开始升息的，所以我可能就是如果说我原本想要再开一家餐厅或者说再开一个分店，那我可能就会先有点却步，就是说先再考量一下，那或许就不是那么积极在招揽员工啦。那这个劳动市场这个温和成长就表示工资就不会涨得太快嘛，就不会落入我们刚才讲的工资跟物价的这种恶性循环。那这个当然是好事啦，所以说这份报告算是一个温和的成长，我觉得是现在我们需要的，也就是联准会他们现在希望能够前进的方向。好，这个就是重要的劳动数据，星期五的非农就业指数。接下来这个新闻，这个有买美股的应该大家都有些人在洗三温暖这样子。这个星期三鲍尔就是在开完五月的利率会议以后，他就是宣布升息两码，就是50个基准点。那我们等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那等一下，这个不是这个股市的主题，刚已经说过了，老师不会投资。对，现在就是我这个只是一个新闻而已，我等一下会再仔细的这个研究一下，再分析一下这个这个五月的利率会议。那星期三的鲍尔宣布升息两码，那就是说这股市的反应也很好玩，就是说星期三这个升息两码，这不是一个新的新闻嘛？这个就是说鲍尔他之前在这个一个辩论会里面就已经说了，他说升息两码是在 it's on the table， 就是说他会这么明确的说，他每次这么明确的说一个数字的时候，通常就不会从这个数字再改变了。这个就是他已经舍弃了他的政策的模糊性，所以说这个就是一般市场就说两码就不是什么一个新的新闻嘛。但是一个新闻，一个让投资人比较高兴的新闻，就是他那天有说他不会考虑升息三码，是在之后的这个会议里面。因为大家之前就在讲到说，升息三码好像有点太猛了，那所以他就是说他之后不会考虑升息三码。当天礼拜三，哇，股市欢腾，一下子涨了900多点，这个台股好像也是跟着涨了很多，好像利空出尽。结果呢，可是有趣的是，你即使不升三码，你还是会升两码，就是感觉好像隔天礼拜四大家回神，就不对啊，不是升三码，两码这样加起来，你看六月接下来还有五次的利率会议，这样加起来也是蛮多的，好像这个结果礼拜四就暴跌了1000点，道琼工业指数暴跌1000点，这种感觉像什么？就像好像喝醉酒人反应，对不对？一下子讲话很大声啊，不啦，我没有喝醉，一下子笑，一下子哭，然后股市这样子上下奔腾，一下子涨了900点，一下跌1000点。这个其实就像之前联准会主席他们就有讲到，就是这个就像 take away the punch ball， 因为你升息的时候就是这个美国在 party 在一些这个一些派对的时候，通常就有一个 punch ball 嘛。那如果说是一个 比较成人的这种这个派对的话，这个 punch bowl 这种鸡尾酒里面就是有真正的酒嘛，真正的酒精，那大家喝了就很喜欢喝，甜甜的也很好喝，对不对？一直喝，一杯接一杯的喝。那之前联准会主席他曾经有说过，就是说这个联准会的工作呢，就是 take away the punch bowl before the party start， 就说在这个派对真正开始，大家开始啊资金派对狂欢之前呢，把这个鸡尾酒盆拿走，就是让大家这个就哎，怎么没有鸡尾酒了，就有点扫兴。那这个就是现在有点像是这个啊联准会他们在做的事情嘛。那当然就是现在鲍尔他不是一下子把它拿走，他就是哎先拿抱着这个鸡尾酒盆先往外走一步，再走一步，再走一步，慢慢的离开这样子。之前的这个70年代那个沃克他是真的是整个一下子整盆端走，就从 9% 他利息从 9% 短短几个月就一下子涨到 19% 那样的程度。那现在鲍尔当然就是说从有点像从历史学到教训了、啊、不是说一下子就这么猛的这个升息这样子。Yeah, 所以说就是我觉得股市的反应也是很有趣啦，就是有点像喝醉酒的人的反应，一下子狂涨，这个一下子狂跌。啊，这个当然我就不多做这个 comment， 不多做评论了。那因为我这个再做评论的话，可能这个又有人冒名要来这个邀请大家加入哎一口经济学投资社团。再重申一次，这个我们没有投资社团，我最不会投资的。好呀，一般经济学家这种经济学教授都是投资都方面都是非常非常不在行，非常非常逊的。对，所以说你要听到经济学家号称经济学家说知道人家怎么投资，这个就快逃。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在讲，当然是在讲五月的利率会议啦。那五月的利率会议其实是还蛮有意思的，就是他宣布了，就像刚才说，他宣布了升息两码嘛，就是50个基准点，就是从 0.25 那现在升到 0.75， 三月的时候升息一码，升息 0.25， 那现在升息两码，现在是 0.75。那接下来就是鲍尔说就是他不会考虑升息超过两码，就是说不会三码了。那也就是说最多之后是用两码这样子一个步调。然后他那天也有讲到说他会缩减资产负债。他现在有个9兆的这个资产负债，就是他的资产就是手中的这个不管是公债啊或是这个不动产债券，这些都是手满满的这个满满的这个资产。所以就是他就是讲一些这个做了这些蛮重要的决定。那这个调整就是一次升息两码，其实是2000年以来，就是从2000年以来最大的单次加息，单次的升息。那很多人就是一下子涨一下子跌，就是感觉有点整个市场不知道在干嘛。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先来看看他为什么就是这么明确的说他不加息三码，之后不加息三码。那这个其实是很有意思，因为任何的政策，就是我们不管是公共政策或者说尤其是这种货币政策，你看这个鲍尔，不只是鲍尔，之前像是这个耶伦，然后 Bernanke， 然后甚至之前的更早之前 Greenspan， 这些人他们都不愿意这个把话说死，他们不会你几乎很少在他们的这个谈话里面，在还没有决定之前说我觉得我可以考虑升息一码，或许升息两码，或是我觉得可以怎么样怎么样，这都是希望能够保留一点这种政策的模糊性嘛。因为这个就是说，因为你其实你在真正资料出来之前，或真正开会之前，在这个委员中间的辩论，你都不知道这个整个方向会往什么方向走。而且就是说，如果说资料比如说像是通膨，你原本以为要下降，结果后来又就新的数据出来又开始上升了，所以说你还是有时间来来 back away， 就是说你从你的之前，如果你已经说哎我要升息多少多少，那发现说经济数据你并不支持你的这个决定的话，你就不是那么容易来退出来嘛，就是说你的这个你已经讲了， 可是如果说你就讲话有点政策模糊性的话，那如果说真的经济数据出来是不一样的话，那你就别还是有机会来修正来调整。所以说他这么清楚的说，不考虑加息75个基准点，就是三码，这其实是还挺有意思的。那我觉得说他之所以就是说这么明确的这样讲啦，我觉得应该就是这个联准会已经定调就是用比较缓和的方式来抑制通膨。那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确定的，就是说他们这个步调肯定是一个比较和缓的。就像我刚才说，在1980年代的时候，好像就是1980年那一年吧，7月的时候，大家如果可以看这个联准会的这个基本利率，在7月的时候，那时候还是 9%、那时候当然是很高了，因为那时候通膨嘛，就是他们要抑制通膨，所以是 9%。然后短短的这个几个月，好像到12月的时候就是一下子飙到 19%。 你想5个月里面就飙了这个10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每个月是升2个百分点。我们现在在讲到说两码是 0.5 个百分点，如果说是每个月是2个百分点，那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情况。那所以说就是我想这个鲍尔他就是有从过去的历史得到教训了，因为像那时候80年代他这样的升息的结果就是把美国经济推向一个经济衰退嘛。那他们后来也戏称说这个就是沃克经济衰退 Walker's Recession。 那沃克也是背负这个骂名啊，不过就是说沃克他本身其实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联准会的主席啦，不过他就是当时为了对抗这个通膨就有点像力道过猛，所以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好像是变成说他的责任这样子。其实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表示说为什么升息这么难调控，就是说为什么威力这么大。那首先我们就是看到他礼拜五有讲到说这些联准会的工具包括这个利息啊调整啊或是缩表都是威力很大的，就说这些都是出名的这个 blunt tool， 就是钝器。那钝器就比如说是精准不够嘛，精准力不够，但是威力惊人，有点像这个索尔的这个锤子，就说精准度它不会说给你很精准的去像手术刀这样子一个精准的一个这样子来说，哎，这个我只调涨这个房贷，我不调涨车贷，或者我只调涨信用卡循环利息，其他都不会涨哦，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就是说你这个联准会它只控制的是银行中间借贷的这个成本，这个是所有经济联动的这个基础。所以说一旦调涨了这个隔夜拆款利率，它就整个所有的这个利息都会跟着调涨。然后或是说你缩表就是这个就是量化宽松的反向操作嘛，那你一定会造成这个长期的借贷利息的这个升高嘛。所以说你没有办法去精准的去瞄准说我只影响某个部门，我不影响其他部门，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如果说你一旦这个过于不及都不好嘛，那不过从过去的这个历史教训里面，就是我们看到这刚刚说的这个80年代这个经济危机，这完全就是因为是这个一下子调得过猛，然后有点像哇这个有点像威力太大这样子，然后把整个经济把经济就是急动。那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之前有分享过，就是60年代以来1960年代以来联准会有9次升息，有8次会造成经济衰退。那这个主要原因就是说这些功能实在太强大，如果是一下子力道过猛的话，那这个反弹效果是很可怕的。那另外就是说就是政策的实行有时间差嘛，因为我想就是说就算我们在这个 shower 的时候，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打开热水，尤其冬天的时候打开热水水龙头，哇要等好久，半分钟一分钟。我们家这个房子比较老，就管线比较老旧，通常要等更久，就是才会这个热水出现嘛。就是你从这个政策开始实行到真的反应是有时间差的。那所以说就是说你一开始升息 到真的开始这个降温，就是整个经济开始降温，其实是有时间差的。那一般这个一般研究就是说最快最快是要六个月才能显示出它的状态，它的这个这个升息的一个影响。因为现在其实说实在的，现在升息就是说马上立即立马的影响呢，其实是很少的。因为现在手上银行其实他们的在他们资产负债表里面，银行手上都是满满的钱啊。他们要借出去的钱，他们也根本不会说没有动，没有诱因说让他们来多付存款者就多一点的利息，因为手上这满满的钱，他们根本不需要吸引你嘛。那他们也是急着要借贷出去，所以他们也不会马上来升息。所以即使说他们银行之间的拆款利率，隔夜拆款利率变高了，这个成本变高一点点，可是他们手上还是有这么多钱必须要消化掉啊，因为他们闲置在那边，就是没有在替他们赚钱嘛，这些闲钱的话。那所以说就是目前短期来讲的话，他们并不会有太大的影响。那这个时间差真的是有些时候是短则六个月，长则可能要到九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才可以看出效果。那所以说如果说已经其实你升息，如果说已经升到该升的水准的时候，可是市场还没有反应过来嘛，可是你那时候就说诶，那我还是继续升，我发现市场没有反应过来，数据还没有显示，那我继续升的话，那就是会矫枉过正嘛。这个就让我想到这个，我有时候在减肥，有时候人家说从吃东西你吃到饱，到你肚子饱，然后到你大脑到你大脑感觉到哎，真的饱了，中间好像差十到十五分钟的时间，还是多久忘记了。反正就是说，就鼓励大家说，吃东西吃慢一点，对不对？就说你真的饱的时候，你肚子已经饱了，可是你脑袋还没有感觉到饱，所以你还是继续吃，你多出来那个十分钟、十五分钟吃的东西都是多吃的。这个就有点像这个联准会这个感觉，因为就是有时间差嘛。那就是你每次如果说这个每次说哎，这个通膨还没有降下来，再继续加息，那有可能说你早已经达到你该达到的水准，利率水准，可是因为时间差的关系还没有显示出来，那你继续升息就会造成这个可能会把这个经济会推向经济衰退的结果。那所以我觉得这个他这样子一个虽然说他就是舍弃了这个正确的模糊性，对不起，不是正确，政策的模糊性，但是我觉得他是也是告诉大家说他们接下来的步伐是很谨慎，是很小心谨慎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我还是觉得还蛮不错的啦。那再接下来就是讲到这个缩表，就是联准会他这次也是说他从六月开始要开始缩表，而且步调它就是慢慢慢慢一直增加，然后一直到从到这个九月的时候会达到一个月用950亿的速度卖出资产，然后包括这个950亿包括600亿的公债，还有350亿的这个不动产抵押债券。那这个之前我也有讲过就是什么是缩表，那在这个再解释一次，就是说先讲这个什么是量化宽松啊，因为缩表就是这个反向操量化宽松的反向操作。疫情开始的时候就是说这个联准会他一开始就是要用很多的方式来刺激经济嘛，所以他就是把所有的这个利息已经降到零的水准了，那所有的这个拆款利率都已经降到零的水准，可是经济还是没有复苏啊，还是没有反应啊，那你降到零你不可能用负的嘛。那当然日本就是有那种负利息啦，可是那种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少的情况，你降到零了已经是最低了，不能再低了。那所以说为了进一步刺激经济呢，那怎么样整个进一步刺激经济，就是说让这个大家借贷成本再低，就是说除了这个这个你把联邦储这个federal funds rate 就是降到零的水准之外呢，你可以用购买公债或是不动产抵押债券。因为你购买这些公债跟不动产抵押债券，你可以把这个 spot rate 就是把现在的这个价格提高，就说你就是有因为你这个需求增加嘛，那你这个价格变高的话，你的这个利息就会变低嘛，这是反向的。所以说就是你借由购买这些公债或是不动产抵押债券来压低这个长期的借贷成本， 像是房贷啊、车贷啊，我记得那时候就是真的很低。去年的，尤其是去年年中的时候，这个啊房屋贷款，差不多都到2%多而已，2.5%多，2.3%左右。就是大家在台湾可能就会觉得说，哎，这个房贷本来不是就是应该这么低吗？可是大家要知道，在美国其实要照这么低是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对，就是就是基本上政府没有什么这种，就是有点像是一个在美国这种资本主义的国家，在很多这种物价啊，或者说很多这种事情这个房贷车贷这些成本上面政府比较不会干预。那所以说就是说这个这么低的水准，就是因为除了利率federal funds rate 降到零，再加上这个量化宽松的关系，所以让钱变得很便宜。然后就是在这个中间，就是大家说哇，这个钱那么便宜，那我借钱来买房子，借钱来买车子，这个基本上就是说是基本上几乎是无本啊。就是说你这个 2% 这个我房子随便投资，对不对？就很多比较厉害的人，这个买对房子，就是这个每年可能是10%、多少的回馈。那我这个借贷，我只需要2%，这个就是。这个是稳赚不赔嘛，所以就是造成这个房价一直节节高升了。不过 anyway， 这个也就是过去两年这个联准会他们因为透过这样子一个量化宽松，他手上资产从疫情前差不多只有4兆美金，也是不少了，然后到现在已经高达9兆美金了，在短短两年里面累积了5兆。所以说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是一个不只是低利息，或者说这么高的资产，其实是不是一个 sustainable， 不是一个持久的状况，就也不是一个健康也自然的货币状态。因为这么低利息其实会造成这个整个货币市场的失衡，所以它就是也是一个回归正轨之外，除了就是解决这个通膨问题，也是要回归正轨。那缩表呢，就是我刚才说这种量化宽松的反向操作，就是说把这些资产重新卖回市场。那卖回市场之后呢，借由这个过程，就是说让长期的这个借贷成本然后来升高，就是这个房贷就是现在已经涨到 5.2 了，从年初的时候才 3% 左右，那现在短短几个月就是涨到 5% 了。那你想想看，如果说你要买房子，你一下子差两个三个百分点，那你可能就是你借贷成本一下子就变很高嘛，你每个月要付出的这个付出去的钱就多很多。那就是透过这样子的这个缩表呢，然后开始抑制一些经济活动。那就是说他就是希望能够每个月循序渐进这样卖出去啊，可是市场已经先反应一波了。那这个它的方式就是说毕竟就是一个肯定会造成一些市场一些负面反应啊。不过我们先来看看为什么这个鲍尔一直在强调说他这次的这个升息不会造成这个经济衰退，或者说他说即使有经济衰退也不会太严重。那为什么他这么有把握？他在礼拜三的这个记者会里面一直在讲到说劳动市场，那我们刚才也有讲到说四月的劳动市场嘛。那劳动市场基本上就是说在我们四月的时候看到还蛮强劲的一个成长啊，就是说尤其是过去从去年年底到现在，那基本上就是几乎回到疫情前的水准嘛。我刚才说这个四月这个非农数据基本上已经疫情前只差大概120万个工作而已。那如果说你把今年前四个月的就业数据加起来，每个月的月增率加起来的话，差不多增加200万个工作，所以说就是一直在逼近疫情前的水准的了。那失业率是掉到 3.6% 嘛，那就是这个跟疫情前 3.5 差不多。那所以说就是这些情况，就是说其实就是让这个联准会就是稍微有点底气了。再加上这个美国现在他们的这个家户的储蓄还是蛮高的，所以说你手上有这些闲钱，即使说我需要再找工作，或者说我希望或许染疫，然后造成一些可能经济上的一些一下子没有，可能几个礼拜没有收入，那我还是可以撑得过去。然后或者说大家现在开始线下消费了嘛，现在开始到餐厅到电影院。 这些地方去消费，然后就是会也会让这个整个市场就是活络嘛。那就是说他们的本身的这个就是说消费力还是蛮惊人的啦，因为看大家看这个刚公布的一月份，对不起，不是一月份，第一季的这个这个 GDP， 国内生产毛，它的这个消费其实消费的成长其实是 2.7， 是比前两季都还要来得高的，就比方说美国消费者还是蛮有实力的，就是还是在拼命消费。那这个当然就是这个就是之前可能有一些这些纾困的这个支票还没用完啊，或是一些因为就是再加上劳工，就是说可能有加薪啊，或者说你的就是毕竟是这个卖房市场嘛，这个劳动市场还是卖房市场，所以说你的各方面加总起来，就是说整个劳动市场还算是蛮健康的，所以说就是这个就是也给鲍尔一些底气啦，就是他让他觉得说他升息不会造成大规模的倒闭，或者说经济不景气的状况。那接下来就讲到说当然就是说这个通膨其实它现在升息其实就只有供应面的问题嘛，对不起，这个是需求面，只解决需求面嘛，那供应面怎么办？供应面就是我们讲到说这个供应链的问题啊，供应链的瓶颈啊，这个塞港，然后就是这些货轮的问题怎么办。其实通货膨胀讲白话一点就是供不应求了，太多的需求追逐这个稀少的供给，然后价格就水涨船高嘛。那你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两方面嘛，就是你可以减少需求或是增加供给。那现在这个联准会在做的事情就是减少需求，让一些让需求变得比较昂贵，就是说你让你投资房子、投资买车子信用卡这个循环利息变得比较贵，这个就是从需求面来着手。可是联准会它没有办法解决供给面的问题啊，那供给面比如说像是这个塞港，这些供应链的瓶颈，这个都不是在他们的掌握里面嘛。那其实这些供应面的问题其实过去一年造成通膨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他至于说怎么样来解决呢，就说这些他就是没束手无策啊。那当然就是说白宫有在讲到说他们就是要增加这个卡车司机的这个就是降低卡车司机的这个考照的这个年龄，降到18岁，18岁可以开这种还没有办法那个喝酒就可以这个或许这样比较安全了，就可以开这种这个10吨的大卡车这样子。然后其实这些就是供应面，如果说即使说你用这个一些货币工具把需求面回到合理的程度，可是供给面跟不上来的话，那真正的问题还是没有办法解决嘛。所以说包括像乌俄战争啊，美国这个中国防疫接下来会造成的这个供应链的瓶颈，这些问题这都是蛮重要的不确定因素。所以说你只靠这个需求面一直降温可能就是没有办法真正的解决问题吧。所以可能还是要再等到说这个怎么样的把全球供应链的危机怎么样来缓解。好，那再来就是或许就讲到说那这个对其他国家影响是什么样，就说美国一直升息，那对于它的贸易环台湾，或者说对于这个日本这个欧盟这些国家反应会怎么样。因为现在你说实在环顾整个全球啦，就说美国的劳动力相较来讲就是整个经济的体制还算是蛮健康的。也就是说我刚才说为什么，就是说即使说现在升息感觉就是有点像开始踩刹车，可是美国消费者手上还是满满的现金啊，还是要消费啊，就 take my money 对不对，拿我的钱去迪士尼，就是价钱变贵，就是 take my money。 那我觉得说这个对其他国家来讲，就是就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啊，就是说当然就是说升息当然会造成一些房地产市场啊、股市啊、这些稍微抑制的效果，就是从年初到现在股市已经跌差不多10%了。那房屋的这个美国房屋第一季成长率这个中位数已经成交的房屋中位数只成长1.2%， 相较起前几季一下子动辄就是都是3%、5%的每季跟季的成长，那现在这个是第一季，今年第一季的房屋中位数的成长其实是过去疫情以来最缓慢的，那就可以明显看到这个价格就是开始趋缓了嘛。那所以说今年的整个经济的成长预计是 2.4%-2.8% 中间呢，美国那比起去年 5.7% 当然就是一半不到嘛，所以就可以看到整个经济是开始放缓的。可是相较起其他国家来讲的话，其实美国还是就是它整个基本面还是蛮好的，包括劳动力啊，还有它的这个企业的这种这些产出啊等等的，还有这个 productivity 它的这个生产力。因为你相较起其他国家，你说这些数据感觉好像是趋缓，可是现在这样子才正常的啊，就是美国的这么大的经济体，它本身的这个经济成长，每年经济成长本来就是差不多 2.5%-3%， 这个是合理的水准嘛。去年是因为疫情的缘故，所以说一下子飙到 5.7%， 或者说股票啊，这个股市、房市，这些都是不是非正常情况下才会这么飙涨嘛。那你现在回到正常情况，大家反而觉得，哎，怎么这么少？我怎么赚那么少？这个其实才是正常情况。那回到正常情况的话，其实美国相较于其他国家来讲，还是体质还是蛮好的。那再加上美国升息的结果呢，就说相较于其他国家，直接冲击就是会造成汇率的冲击，像台币这个日币都会继续在走贬，因为就说这个你一旦有这种利差，就说这种利率的差异，那就会造成这个汇率的差异。那这些台币、日币，然后欧元这些都会走贬，就相较起美元来讲了。那你说走贬，哎，不是对出口好吗？这样子对这个台湾出口的产品不是比较便宜吗？但是其实现在这种因为贬值所造成的一些好处，其实是并没有太大了。其实弊多于利啦。因为就是说有什么会这个利是这个出口会好会转好嘛，可是你的弊端呢，弊端就是说很多时候这些这个可能会造成一些国际这种国际投资就是开始他们的配置可能就会离开这些币值开始走弱的国家，那对于中长期来讲其实是并不是一个太好的状况嘛。就说这种就中长期来讲，这些外资如果说是已经撤离，像是中国就是前一阵子就是看到他们就是很多就是从中国撤离嘛，当然就是有他们政策的不确定性，他们的政局的这些一些因素，然后他们防疫的因素，所以说这些外资开始撤离，这对他们中长期的发展都是不好的影响。那对于像是日本啊台湾这种还蛮仰赖这种外资的这些国家，这个长久来讲也不是太好了。所以说最近台湾就是也在讨论说要升息的一些讨论，那有一个考量就是说跟美国利差不能差太多，因为利差差太多的话，你这个跌这个你的汇市会你的这个币值会跌得比较夸张，那跌得越夸张的话，你的外资就是会撤离的越多，这个是就从中长期来讲啦。所以说美国如果说升息的速度如果过猛的话，其实对其他国家也不是那么好，对他所以说这个就是也是不只是一个联准会他自己对美国经济的决定而已，这就是为什么他这个决定其实是会影响全世界的这个金融还有全世界的经济的走向。好，那最后呢就是这个最近我也看到一个访谈，就是在讲到抗通膨，很多人就说取消这个关税嘛，那天这个那天若依也有在问，就是说这个取消关税会不会是一个比较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方法，就是取消关税就是你进口的产品就变得比较便宜嘛，那这样子当然就是可以抗通膨啊。这个就是一个那个 Peterson Institute 彼得森研究中心他们研究的结果，就是说如果说今天美国把对中国的这个关税取消的话，现在是惩罚性关税，有些50%，有些25%，取消的话整个通膨会马上降至少1%。那这个听起来很棒啊，就是说这个而且是这个财政部长耶伦，然后那个商务部长这个莱蒙多都主张要放宽嘛。 那可是主要的这个贸易谈判代表这个戴琪Catherine Tai， 他就并没有表态，而且他的这个言下之意，他是意思是说现在我们正在过一个过渡时期，就是从全球化 1.0 过渡到全球化 2.0。他那时候还 quote 一个，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读过一个大亨小传的一句话，他说就是整个国际贸易的一个系统，或者说这个贸易的系统是建筑在一个很脆弱的翅膀上面。那这个脆弱的翅膀是指的是什么呢？这个戴琪意思就是说，这个脆弱的翅膀就是说，我们就是会认为说，这个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是可以跟经济是脱钩的。那但是我们后来发现说，其实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的考量其实是必须要这个在是全球化 2.0 必须要考量的。这言下之意就是说，我们就回不去了啦，回不去过去这样子一个比较便宜的比较这个可以就是这个比较降低没有降低甚至没有关税的这种贸易情况。那当然就是说他还是最后还是说，哎，这个还是在 it's still on the table。就说取消关税这个考量还是会被考虑的，但是我觉得他的言下之意基本上他的态度啦，就是会比较偏向就是说维持现状，或者说甚至就是说就是说让美国民众就是忍受比较高的这样子一个物价，因为他认为说这个就是新的全球化 2.0 的一个代价吧，因为他就是说回不去 1.0 全球化 1.0，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回不去过去这种比较便宜的，用比较便宜的价钱可以买到这个其他国家在中国、日本、越南、台湾做的一些产品了。就是说，这个地缘政治考量现在将是一个中长期一个很重要的考量。对，所以说这一点，我觉得说可能还需要观察了。就是美国应该不会那么轻易的来取消对中国的关税了。对。好，那今天讲了蛮多了，现在台湾时间也11点了，那我们先来看看下礼拜的新闻，下礼拜有什么重要的新闻？早上还没有时间看，好，下礼拜wholesale 有些房屋的指数，星期二，哦，星期三有个通膨。消费者物价指数，我们来看看下礼拜三这个会不会再又是40年的新高，还是我们已经看到降低的这个迹象呢？我是希望我现在讲一个 不负责预测，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开始持平或是开始下降了。那不过就是下礼拜大家再来看看 看 Charles 老师是不是答错了。下礼拜三美东时间8点半会有这个四月份的通膨指数。然后星期五有一些贸易的数字。下礼拜的重点就是星期三的这个通膨数字。好，我来看看。好。这个 CPI 数据我觉得应该是不会变化太多了，不过就是就这个可能 PCE 的指数，三月的 PCE 指数，我觉得应该是我还蛮 hopeful 的，我就是当然不会说一下子从 8.5 一下子跌到6或是怎么样，可能或许持平，我觉得这个就是会让大家会觉得说，哎，稍微松一口气呀。那我自己也做一些这个推算，我觉得可能持平的机会还蛮大的。就是不会说像过去几个月就是一直涨一直涨。But you never know, 这个你永远都不知道最后数字出来会是什么。好，那现在时间也差不多了，台湾这个朋友已经11点了，早点休息，明天记得母亲节定位，还没定位的赶快去定位，还没买礼物的赶快去买礼物。那如果在海外的就是记得打电话祝母亲节，祝妈妈母亲节快乐。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谢谢大家谢谢下面的听众，谢谢励志，谢谢若依梦，还有杰宇宙虾米 Arthur， 还有 Mindy， 还有谢谢大家刚才这个听我这样子絮絮叨叨讲了一个小时。 好，那我再过几秒钟就关房啦，大家周末愉快啊，希望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周末。好，那就这样子啦，拜拜拜拜。